在创世纪的第十五章。我们今天要来看创世纪的第十五章。我们请弟兄姊妹翻开我们手中的圣经，在创世纪的第十五章。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是鸟没有劈开，有自鸟下来落在那死处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也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大拉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加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勒撒人、耶布斯人之地。”好，这是上帝的话语。那弟兄姊妹，新的一年，我想我不知道什么最让你激动，什么最让你兴奋啊，但是我想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每一次到新的一年，你跟我又有机会去经历更多上帝的恩典。在新的一年当中，你跟我又有机会去经历更多上帝的慈爱，这或许会是我们对2024年最真实的期待，也应该成为每个基督徒最真实的感恩的地方，就是你又可以在新的一年里面经历到更多上帝的恩典。那所以在新年开始的时候，那么你跟我如果有机会去回顾那些在上帝与那些古人们所立的这些古老的约，就是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些古老的约，有助于我们在新年开始的时候明白以及确信今天上帝要赐给我们的恩典和慈爱是什么。就是在新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去回顾那些古老的东西，让我们看见上帝怎么样借着与人立约来彰显他自己的慈爱跟他自己的恩典，那以至于我们今天就可以更深的明白，在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学习并且看见上帝所要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他所要给我们的恩典。那么同样，我们去学习古人他们怎么样去回应上帝给他们的应许，我们看看古人他们怎么样去回应上帝对他们的呼召，也会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加重要的去学习跟随上帝的方式。所以我们今天会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创世纪的第十五章，就是用信心抓住神的应许。我们来看到底亚伯兰他在他面对上帝给他的呼召的时候，他怎么样用信心去抓住神给他的应许的。首先我们看一点点的背景跟内容，就是首先在创世纪的前面的几章的经文，就是当上帝来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在十二章的时候你看见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在十二章的前面半部分，那到了十二章的后面，你看见亚伯拉罕怎么样用信心去回应神的呼召啊，离开他所居住的哈兰地，然后开始前往迦南地。那么同样在创世纪的十三章，你看见亚伯拉罕怎么样用信心去回应他跟罗德之间的冲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共同拥有的财物甚多， 以至于不能够同居的时候，亚伯拉罕怎么样用信心去回应这个冲突。最后你其实也看到，在过去的经文当中，在十二章里面，就是当亚伯拉罕他迷失在上帝给他的呼召当中的时候，他怎么样做出了错误的，甚至我们说是愚蠢的决定，就在十二章的后半部分，他在埃及地的时候。其实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跟应许，其实很早就已经在十二章开始，甚至已经回到了十一章后半部分的时候讲到他的一些的经历。那么到了第十五章的时候，上帝再一次明确的告诉他上帝呼召他拣选他的原因，或者说上帝在十五章再一次的明确了他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呼召跟应许的内容，两个核心就是后裔以及土地。在十五创世纪的十五章一到五节的时候，你会看见上帝跟亚伯拉罕所讲的给他的第一个应许是什么呢？就是后裔。就是在第五节的时候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说你的后裔怎么样呢？要如此。那么同样上帝给他第二个应许呢，是关于地的，说我是谁，然后我带你做了什么，以及我要赐给你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地要赐给你为业。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听到这个应许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在十五章开始的时候，这个经文很有意思了，就是上帝第一章第一节，第十五章第一节，上帝跟亚伯拉罕讲话说，亚伯拉罕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要大大的赏赐你。上帝还没有告诉他他要赏赐他什么，上帝还没有跟亚伯拉罕讲他要给他什么，可是亚伯拉罕已经有一个 assumption， 就是他已经有一个期待，或者他已经有一个很深的烙印在他的脑海当中，是他要什么，他想要的是什么呢？是儿子吗？很简单，他跟上帝讲了两次，首先第一次他说，我既母子，就是我没有儿子，你还要赐给我什么呢？对亚伯拉罕来说，没有儿子，他所拥有的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意义了。紧接着他就说一句什么呢？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裔。他讲的就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你不需要知道这个人是谁，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亚伯拉罕就有一点很明确，他是亚伯拉罕的法定的继承人。所以亚伯拉罕说，我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跟我没有关系了。所以当他听见上帝说我要赏赐你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或者他内心深处最深的渴望，或者对亚伯拉罕来说他唯一想要的上帝给他的祝福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儿子。他说，我都没有儿子， 你还要给我什么呢？我都没有儿子，这一切没有什么意义对我来讲。你可以听到亚伯拉罕的话语当中的一方面正面，就是他对儿子的渴望，可是另外一方面你看到他对他已经拥有的所有的一切的那种绝望，所有他已经拥有的所有的一切的牛羊家眷，所有的这些丰富的物质，在亚伯拉罕眼中看来，对他来说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他说，我既然都没有儿子，我既无子，你还要赐给我什么呢？你还能给我什么呢？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你已经给我的够多，对亚伯拉罕来说，上帝你已经给我的够多，那么你还能给我什么呢？更不用说土地了。所以当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说要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要让他现在脚掌所踏的迦南地要赐给他为业的时候，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其实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也都没有得到，要后裔呢也没有后裔，要土地呢也没有土地，以至于到了后来，你知道当撒拉死的时候，亚伯拉罕居然没有一块可以埋葬他妻子撒拉的地，还是他买来的。所以当时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他的后裔没有，他的土地也没有，连埋他太太的地都没有，那是后来了已经。可是在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更是什么都没有。所以说可以说，面对上帝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上帝给他画的这个饼与亚伯拉罕所经历的这个现实之间的距离是非常遥远，上帝给他的应许跟他所看见的这个现实之间是非常漫长而且遥不可及的。那这是亚伯拉罕所看到的这个现实，这个巨大的应许的落差，亚伯拉罕会怎么样回应呢？或者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对于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来讲，如果换作是我，我会怎么样去回应我的现实跟上帝给的应许之间的这个巨大的落差？圣经告诉我们一句非常简单的经文，在第六节，非常简单，并没有讲太多，也没有跟我们描绘亚伯拉罕的心理的历程，也并没有跟我们讲到 其他的任何的因素，只是简单的告诉我们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亚伯拉罕所拥有的这个信心是不是凭着眼见，不是凭着现实，而是凭着那不可见的对上帝的信心。他相信上帝会给他这一切，虽然在人看起来不太可能。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眼光或者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常常不是建立在可见的一些的事物上，不是建立在可见的环境之上，而是建立在那一位不可见的上帝的应许和话语之上。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最宝贵的地方，就上帝要给亚伯拉罕的，我们可以说是他暂时没有的，甚至我们可以说是短时间之内都不太可能有的，甚至是透过他自己的努力也不可能达到的。但是亚伯拉罕用信心抓住了上帝给他的应许。圣经给我们的亚伯拉罕的回应非常的简单。所以弟兄姊妹，就是如果你有投资的习惯的话，无论是你投资股票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投资，当你做投资的时候，你一定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你的投资一定是基于你对某一个你想要投资的对象的研究了解，你看到他的近期的表现，然后你去发掘他日后可能会有的潜力，你当然是要根据这些的资讯，当然我们人不一定完全准，所以这是为什么你会亏钱。但是 anyway， 总之大概率你会做很多的研究学习，然后你要决定你的投资会投资到哪里。同样，如果你是老板，你想要与某一间公司合作，那你大概率会去考察这间公司，你对他的认识，然后等等他的业界的名声，他的表现，他公司的实力啊等等。如果没有这些，大概率你也不会跟他合作。当然如果你是医生的话啊，如果你是病人，你想要去找医生，无论是找家庭医生还是你要去找专科医生，大概率你会看中身边的人的推荐啊，这个医生的资历啊，他所工作的过去的经验等等，他所工作的医院或者是诊所等等，这些大概率是你会选择一个医生的，你会做的一些的研究，你会 based on 这些的 data， based on 这些的 fact。无论是你做任何的决定，人生中每一天都是这样，甚至包括你要去哪里吃饭，你不会随随便便走进一家餐馆。我们常常用一句话叫踩雷，就是你去到一家餐馆，别人说都很好吃，但是你吃完之后觉得很难吃的那个地方叫踩雷，对吧？你为了避免要踩雷的话呢，大概你会问很多人。所以 anyway，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于亚伯拉罕来讲，他这一生要做的最重要的决定，就是要决定要不要跟随上帝在这里给他的这个应许。这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决定的时候，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他 based on what make this decision？ 还有 based on 他的 study 吗？还有 based on 他自己过去的经验？如果你记得上帝十二章呼召他之后，当他离开了他所居住的哈兰地的时候，他的祖先已经离开了乌尔，他们停留在哈兰地，在十一章，十二章开始上帝呼召他，紧接着第十章他遭遇了什么呢？第十二章第十节告诉我们。他遭遇了什么呢？他遭遇了饥荒，他不得已躲到哪里去呢？躲到埃及去。十三章他跟罗德分家，十四章他的侄儿罗德被别人怎么样呢？掳去，他又要带人去救他的侄儿，这是他过去的经验。你可以看到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所有亚伯拉罕的经历，没有一个地方是跟上帝给他的应许是 match 的，就是他真实的经历去看，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上帝在十二章给他的这个应许是连接在一起的。那他还要背上弯，他要根据什么去做决定要跟随神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根据信心。首先我们可以肯定一点，亚伯拉罕是个聪明的人，他应该不是个傻子，他大概或许比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都要聪明一点，但是起码一定是比我聪明，就是亚伯拉罕一定不是一个笨的人，大家一定要相信他在那个年代可以拥有如此多的财物，当然有上帝的祝福，但是他应该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包括他在埃及卖他的老婆，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很精明的人，就很聪明，知道怎么样可以避免这些的危险的人。同样另外一点我们可以明确，就是圣经并没有太多的告诉我们他信仰的状况，就是到底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的属灵的状况，甚至有很多的圣经的学者告诉我们，在亚伯拉罕就是他自己 他们所居住的乌尔地，包括他后来所去到的哈兰地，甚至他将要进入的迦南地，当时的整个世界都是受到异教的影响，都是在拜月亮神的。所以有学者指出，他们的全家也有很可能是受到当时的异教的影响，就是亚伯拉罕之前小时候可能是拜偶像的。 But we don't know， 但是圣经也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圣经也没有非常多的细节告诉我们当时亚伯拉罕的信仰的状况。但是促使亚伯拉罕做出这个跟随上帝的决定的这个核心的因素，亚伯拉罕并不是悲伤他所面对的环境，亚伯拉罕也并不是根据他过去的经历，他过去12章13章14章这种艰难的甚至有点困难的这种经历来做这个决定的。圣经只是告诉我们，他凭着他的信心，他对神的认识，这种超越现实跟环境的信心来做了这个跟随神的决定。所以他用信心去抓住了上帝给他的应许，而不是凭着眼见的证据去决定要不要继续跟随这位神。如果你已经呼召我，我已经离开了，但是我现在得到的跟你所应许要给我的，甚至我想要的这个儿子没有一点的关系，还看不见任何的迹象的时候，那十二章我们可以说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伟大的。上帝呼召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就出来，上帝让他走他就走。可是到了第十五章，我们不要忽略的就是前面三章他所经历到的事情。弟兄姊妹，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要赐给他的这个后裔跟土地，这个现实就是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没有，他也看不到任何近期的拥有的可能性。他寄居在外邦人的地方，他的妻子年事已高，已经过了可以生育的年纪，所以上帝跟他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的时候，你所居住的这个土地要成为你的家业的时候，是很不现实的。但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依然用信心去回应了神。所以亚伯拉罕用信心怎么样呢？上帝给他的这个祝福是要借着亚伯拉罕要祝福整个全人类，祝福全世界，而亚伯拉罕需要做的就是用信心去承受，用信心去抓住，他不需要做其他的事情，他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用信心去抓住上帝给他这个应许。 That's all he needed to do, nothing else, 所有一切的事情都是上帝在做。弟兄姊妹，你考虑到另外一个情况，如果你在公司是做高管，你要去提拔一些手下的年轻人或者是新人，或者你在公司希望得到被重用，你希望得到上司老板的器重，那通常人们所要考察的是你的能力，是你的业务的能力，是你到底在这个行业干的行不行，你的业务能力到底，然后包括你的为人处事，你的资历等等，这个是你会得到 promote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上帝要重用亚伯拉罕的时候，我在讲他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信仰的状况是怎么样，并没有告诉我们他过去的信仰的经历是怎么样。上帝在这里面呼召拣选亚伯拉罕的唯一的原因是因为怎么样呢？他是一个能够用信心去抓住上帝应许的，并不是因为他的能力，并不是因为他其他的特质，让他可能非常有能力，大概率是很有能力的，他可以带领几百个人就可以打败这几个王，抢回他的侄儿罗德，你就知道这个人应该也是一个非常勇猛的人，也是一个很精明的人，应该也是很有能力的，应该也是非常有本事的人。但是这些并不是上帝呼召他的时候所看重的，上帝所看重的是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信心，他回应上帝的呼召的时候所拥有的那个超越现实的信心，当他愿意相信继续的跟随神的时候，他所拥有的也是这个超越现实的信心。当他最后当他上帝让他献上他的儿子以撒的时候，那个他宝贝的不得了的时候，他老来得子所拥有的那个以撒，甚至他所有的希望所有的盼望都放在那个儿子的身上，就是以撒的时候，上帝说献上的时候，他也是拥有超越现实的信心。就是这样的信心让亚伯拉罕紧紧地抓住了上帝的应许，虽然这个我们说上帝给他的应许跟他现在的现实之间依然有着巨大的鸿沟，但是他用信心抓住上帝，他信神，上帝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亚伯拉罕的故事，这是整个上帝跟他立约的背景跟内容。那第二点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是亚伯拉罕的这个经历，或者上帝给他的这个应许，以及他回应上帝的应许的方式，对于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来讲 或者更确切的说，对于我们应城华人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讲，你跟我可以学习到什么样的功课？你跟我可以学习到什么样的功课？就是你跟我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遇到过类似的试探，特别是当你成为基督徒以后，特别是当你信主以后，你会面对的一个试探，就是在困境当中我们会怀疑上帝的信实跟良善，因为上帝的应许跟我们的现实之间很多时候也存在着这样的差距。很多时候我们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所面对的最真实的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上帝有没有办法解决，或者面对的 更直接的问题就是，我现在的境况上帝是不是真的关心。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疑问，特别是当你在你成为基督徒的经历当中。亚伯拉罕的一生在十五章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结束，也其实才刚刚开始。亚伯拉罕的一生，圣经记载亚伯拉罕的故事其实才刚刚开始，但是在他的一生当中许许多多次面对不同的抉择，面对不同的试探，就是同样的问题，他要不要用信心去抓住上帝的应许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十二章的第十节开始，当他去到埃及的时候他就面对这样的试探。同样，当他面对他妻子的提议跟夏甲同房要生了以斯玛利的时候，他同样也是面对这样的试探，就是他到底要不要用他用信心去跟随神，去抓住上帝的应许。所以在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清楚的规律，你至于学习创世纪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章等等，你就看亚伯拉罕的一生，你最后可以得出一个非常清晰的明确的规律是什么呢？就是在任何时候当亚伯拉罕能够紧紧的抓住上帝给他的应许的时候，他就活在盼望当中，活在信心当中。但是任何时候当他忘记了上帝的应许的时候，或者当他怀疑了上帝的应许的时候，他就活在自我当中。无论是在他埃及的时候出卖他的妻子，当然后面他又干了一次，对吧？还是包括他跟夏甲同房，要借着夏甲，所谓的夏甲的这个儿子要来承受上帝给他的这个应许的时候，虽然上帝在这里面已经非常清楚非常明确的跟他讲，你自己生的才算为你的后裔的时候，他在这个时候怀疑忘记了上帝的应许的时候，他就活在了自我当中。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其实你跟我也是如此，就是在你跟我的生命当中，任何时候当你跟我能够活在上帝的应许当中的时候，我们也就能够活在信心和盼望当中。虽然那个时候我们的现实看起来没有这么美好，那么同样任何时候当你跟我忘记或者怀疑上帝的应许的时候呢，我们也自然就会活在自我当中，即使你当时的环境看起来比较顺利，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所以问题的关键就是在上帝跟他的应许，这是创世纪十五章的核心，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因为这个应许，因为这个约，所以我们说亚伯拉罕能够活在对上帝的这个信心当中，所以他可以紧紧抓住这个应许。因为首先有这个应许他才能够抓住，没有这个应许他要抓住什么呢？那么同样今天你跟我会发现，虽然上帝并没有直接跟我们立好像跟亚伯拉罕立这样的约，但是信实的神依旧保守他自己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直到今天你跟我其实依然都活在上帝跟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的祝福当中。我们就是这个天上的新弟兄姊妹，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只是肉身的，更是什么？属灵。这个是很重要，就是今天我们依然活在这位信实的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的祝福当中。所以上帝从古至今从来没有改变，所以上帝的这个约这个应许对我们今天依然有效，就是在十五章的第一节上帝给他的应许，就是你不要怕，我是你的盾牌，要大大的赏赐你。这个应许对你跟我其实依然有效，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说，我要请求父，他就会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使他跟你们永远在一起。这保惠就是真理的灵，世人不能接受他，因为看不见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跟你们住在一起，也要在你们里面。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不要怕，我是你的盾牌，我要与你同在。同样今天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就是借着圣灵保惠师在我们里面怎么样呢？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与我们永远在一起。所以创世纪十五章上帝给亚伯拉罕那个应许依然今天是他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应许，不单是给亚伯拉罕的。虽然你没有，上帝并没有好像给亚伯拉罕如此多的 地上的后裔或者地上的土地，但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比这更大的、更美的、更好的应许，就是他要怎么样呢？与我们同在。所以创世纪十五章后面的经文十二到二十节，你会发现这些的举动大概你看不是很明白，你不是很清楚到底这里面在讲什么，这个象征、这个仪式、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意思。简单的来说，在创世纪的十五章的十二到二十节，上帝的这种种的举动都是在亚伯拉罕睡着以后，就是亚伯拉罕沉沉的睡去，基本上上帝跟他讲的话或者上帝在接下来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基本上亚伯拉罕是不知道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个很清楚的，就是上帝会确保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会成就、会实现，并且告诉我们这个约的实现跟成就不是靠着人，甚至不是靠着亚伯拉罕，而是唯独怎么样的，单单靠着上帝自己，他自己要成就他的计划跟旨意。所以完全不需要亚伯拉罕参与什么，你就睡着了就可以睡在那里。亚伯拉罕唯一要做的就是他已经做的，就是用信心抓住了上帝的应许。那这个应许的实现，这个应许的成就，他问神说，神啊，我要怎么样才能够知道呢？就是你给我的这个应许 How can I know? 虽然他已经信了圣经，但是他还是会有这个疑问，我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些呢？意思就是，上帝，你有什么能力，你有什么本事确保你所说的会成就？上帝说，你先睡着，不要讲话。 That's what he's gonna do。 亚伯拉罕睡着了，接下来上帝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信息，就是他自己会确保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会成就，不需要亚伯拉罕参与什么。这是上帝的跟亚伯拉罕立约所带给我们的功课。今天弟兄姊妹，其实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给你跟我的应许同样如此，就是让我们不要惧怕，他是我们的盾牌，他要与我们同在，并不是关于这个世上的可见的物质，而是关于我们在神面前。所以对我们教会来讲，特别是西北堂，在过去的四年当中，或者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其实我们会面对很多的挑战。今天是2024年的1月21号，那么四年前的今天，其实差两天吧，四年前的19号，大家弟兄姊妹如果还记得，那就是在2020年的1月19号的时候，我们一些弟兄姊妹被从这里面被差派去到应城的西北的角。在那个没有华人教会的地方，我们被教会差派带着异象去，要建立教会，要向那边的人传福音，要训练耶稣基督的门徒，要广传上帝的大使命。那到了今天，四年过去了，我们面对了很多跟教会一同经历很多的事情，三年的疫情，当我们差不多要走出去的时候，教会又会迎来新的变化。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问的问题，或者对我们自己的教会，对我们母堂的弟兄姊妹来讲也是如此。上帝在过去50年当中一直不断的祝福我们的教会，接下来我们也是要面对很多的挑战，面对很多的艰难的环境，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不知道的因素摆在我们的面前，就好像亚伯拉罕当时所面对的情况一样，不确定，不知道怎么办。核心的问题是，你跟我用什么方式去回应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处境？我们可以相信的一点就是，上帝的应许一直都在，直到今天一直都在。那就是我们怎么样带着信心，依旧能够去超越这个现实的环境的信心，去完成上帝给我们的呼召跟托付。我们要问的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明白说无论环境怎么样的改变，无论我们所经历的现实是多么的现实，但是我们相信说，那一位赐下应许的神，那一位信实的神，那一位会确保他自己的旨意会成就的神，他会带领我们的时候，那么我们要问的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这是 the only question left 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所以2024年很快要到来了，所以今天应该差不多是我最后一次会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传讲信息，也大不多是最后还有2个月的时间我会在我们的教会。那我盼望的是，在接下来的2个月，或者在接下来的非常长久的年月里面，非常长久的岁月当中，你跟我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包括我们的教会，都能够是那个用信心去抓住上帝的应许的人。我们的教会是那个能够用信心去抓住上帝的应许的教会。 无论将来现在我们会面对什么样的光景，我的盼望就是我们对上帝的信心不会改变，我们的教会对上帝的应许不会改变，对抓住上帝的应许的那颗信心。你知道上帝与你同在，你知道上帝怎么样呢？会带领你，你知道上帝会与你同在，是你的盾牌，所以你不会害怕。这是我们唯一需要知道，需要相信的。至于环境是怎么样 ，it doesn't matter。至于到底你想能不能够得到你想要的那个东西，你到底能不能够得到你想要的那个 position？ 你到底能不能够得到你想要的那个安逸的环境？你到底能不能够得到你梦想中的那个配偶？你是不是可以培养出优秀的、别人都羡慕的、嫉妒的孩子？等等，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相信在任何的环境跟光景当中，上帝与你同在，他是你的盾牌。所以你看这个世界，面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很有意思的，弟兄姊妹，面对种种的问题，面对种种的不同的这些的现实的时候，那政治家所贩卖给你的就是焦虑跟恐慌。所以我在看美国的这些政治的候选人，其实给你的就是恐慌，不选我这个国家就完蛋，然后选了他，这个国家依然完蛋 ，right？ 走。但是政治家不断的告诉你的就是给你的，不管是谁，就是恐慌，就是焦虑。告诉你这个国家的问题有多少，然后我可以解决 ，I can fix this。让他上选当选之后呢，制造更多的问题。从古至今都是这样，所有的政治家都是如此。另外，那商人所贩卖的就是欲望，他要给你的就是欲望。你之所以会这样，因为你还不够。拥有的不够，你的房子不够大，你的车子不够好，你的特斯拉里程不够长，然后 anyway 就是这个商人所贩卖给你的一定就是欲望，那不能够得到满足的欲望。所谓的这些的明星们，无论是球星还是歌星还是影星等等，所贩卖给你的就是一种疯狂，一种寄托，就是你对他狂热的追求，这种所谓的 superstar， 这种英雄主义，这种让你给你的就是疯狂跟寄托。但是教会呢？教会能够给这个世界的是什么？教会不贩卖任何的东西，但是这个教会要给这个世界的是什么？不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不是一个漂亮的建筑，甚至不是一个所谓的美好的团契，这个都不是教会能够给这个世界的。教会唯一能够给这个世界的，就是上帝永远不改变的。就是教会今天你来到这个教会，你唯一能够得到的，或者你最终你真实迫切最需要的，弟兄姊妹，是上帝的应许在你的生命当中，就是你相信上帝是你的盾牌，他与你同在，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所以这是教会能够给这个世界的，因为我们的神是赐下应许的神，从亚当夏娃开始给他们应许，然后再到挪亚，再到亚伯拉罕，再到大卫，最后再到我主耶稣基督，不断的赐下他的应许，不断的把这个应许赐给人，就是他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的盾牌。但是人是不断那一位，人总是不断的破坏跟上帝之间的这个约，不断的破坏上帝给人的应许。亚伯拉罕开始，挪亚开始，亚伯拉罕开始，大卫开始，所有的人不断的打破上帝给我们的这些美好的祝福跟应许。但是即使如此怎么样呢？上帝永远不改变，从始至终不断的坚守他与人所立的这个约，即使人犯罪堕落甚至背叛他，他也不改变，以至于最后他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作为人违约的代价。这是上帝所做的事情，这是我们所相信的神。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带给这个世界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传递给这个世界的唯一的东西，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宝贵的应许。在任何光景当中，盼望我们都能够用信心去跟随神，他爱你跟我，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的罪，拯救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紧紧的跟随他。这是今天我们唯一能够带给这个世界，或者这是今天唯一能够赐给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最终的盼望跟安息的，并不是真正让你能够有盼望，让你能够安息的，其实并不是你的退休金里面到底有，退休账户里面到底有多少钱，有几个零。真正能够带给你盼望和安息的，到底也其实也不是你的子女到底有多么的成功，你到底有多少个孙子孙女，或者让你能够真正有盼望有安息的，并不是你住多大的房子，开多好的车子，弟兄姊妹，这些你们都已经有了， 或者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经有了，但是我们的内心依然可能不会有平安，不会有盼望，是因为忘记了，没有抓住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甚至真正让你能够有盼望有安息的，也并不是你所喜欢的你所支持的候选人当选。台湾总统选举结束了，赖清德赢了， So what? I don't know。 所有的总统候选人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就是当然肯定是有差别了，就是每个人是不一样，政策也不一样，最后这个国家的走向也不一样。但是我们要问的问他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带给你所谓的盼望跟安息，其实不会，就是不会。真正能够让你有盼望得安息的，就是你在用你的信心抓住上帝给你的应许，不是任何人给你的应许，不是迪士尼给你的应许，不是马斯克给你的应许。我一直在等马斯克什么时候带我去火星，我已经报名了，那到今天他也没有带我去 right? Anyway, 就是你会知道所有的人他们给你的应许当然是好的，没问题。我当然喜欢800可以开800 mile 的特斯拉比500 mile 的要好 right? 3000 square feet 的房子当然比2000 square feet 的房子要好。 Anyway, 等等，这些都很好，但是这些其实并不能够给我们真正的应许和盼望安息。你的儿子上哈佛当然比上 IU 要好 right? 但是 IU 也挺好啊，就很多弟兄姊妹孩子上了 IU 也很成功，也很幸福，也很开心。 Anyway, 就是不会面对校长就要被赶下台的处境 right? 就是很多时候真正这些地上的东西不会给我们真正的应许和盼望安息的。所以葛佩里牧师在30年前有一次讲到的时候，他是这样讲，他说哈巴谷问神说，上帝啊，面对今天我们的这个混乱的光景，面对今天这个破碎的世界，你的作为在哪里？哈巴谷有在哈巴谷书的第一章问神，神啊，你的作为在哪里？你不听我们的祷告要到什么时候呢？那上帝回答他说，不是我不作为，而是我的作为你们不相信。所以葛佩里牧师问说，今天的我们是不是依然相信神的作为呢？就上帝今天在我们中间所做的奇妙的工作，你跟我是不是愿意相信呢？你跟我是不是能够看得到呢？还是我们在问神为什么没有作为？这是很不一样。所以在当今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放在哪里？所以葛佩里牧师说， I don't put my trust in Washington DC. 他说 I don't put my trust in my bank account. 等等，我唯独把我的信心放在永生上帝那里，依然高坐在他自己荣耀的宝座上，因为他比华盛顿的政客更聪明，他比华尔街的银行家更聪明，他比所有这个世上的任何人更爱你。所以我把我的信心怎么样呢？唯独单单的放在神。所以最近加文迪亚牧师在 Louisville, Kentucky 的一次会议，就是大概上个礼拜，叫 Cross Conference, 是专门给18岁到25岁的年轻人的一次青年的大会上面，他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 Christ does not always remove our trials, but he always meets us there. Christ does not always remove our trials, but he always meets us there. 如果弟兄姊妹你跟我真的相信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他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的盾牌，这是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也是他给你跟我的应许，那么如果你真的相信，那么当你失业的时候，你知道耶稣在那里，他与你同在，他是你的盾牌，那么你就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同样，如果你真的相信，那么当你在得知你患癌症的时候，你知道耶稣在那里，他与你同在，他是你的盾牌，就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同样，如果你真的相信，那么即使在你的身份的问题，面对困境的时候，好像我们现在一样，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在那里，他是我们的盾牌，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同样，当你得知你腹中的胎儿或者你的孩子有种种的问题的时候，面对许许多多的困难处境的时候，你相信上帝是你的盾牌，他与你同在，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你知道耶稣在那里， will always be there for you， 那你跟我就没有什么可以害怕。所以我盼望新的一年弟兄姊妹，你跟我们一起学习用信心去抓住上帝的应许， 在2024年，甚至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在每一个人生的阶段，每一次的不同的环境跟挑战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用信心去抓住神的应许。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主啊，你是那一位愿意施恩典赐怜悯的神，你更是那一位乐意赏赐人将你自己丰富的恩典赐给我们的主。你呼召亚伯拉罕，你赐福给他，你与他立约，因为你爱他。同样今天你因为爱我们，你也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与我们立约，赐福给我们，就是凡相信神的人可以得到永生，并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主要将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在人生不同的光景当中，在我们经历了不同的环境，经历不同的处境难处的时候，我们知道环境可能不会改变，我们知道现实可能不会改变，但是我们相信主你在那里，主你是我们的盾牌，你与我们同在。 That's all we need。 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不同的光景不同的环境里，我们都能够用信心紧紧抓住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将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